小弟今天想要用认识神这个题目跟大家做这段时间读经的心得还有信仰体会的分享。那刚好来这边的时候看到今天读经进度是约书亚记的第四章，那也就刚刚好是小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认识神。那这个故事应该说这个经节在小弟的心中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十一章，四世纪的第十一章旧约圣经的314页，那我们看到31节，十一章的31节，我从亚门人来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那小弟之前在台北教会的时候有分享过一个主题，就是献为燔祭，那也是同样用这一段经节去做个分享。那今天小弟想要用这段经节再比较深度的去思考这个四世纪的第十一章，它的背景是耶弗他。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士师。那这个士师他的出生背景是一个黑帮老大，就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边有提到，他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他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第三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阿们。所以在这边他有提到耶弗他的出生他是一个没有被传统的这个家庭所认可的出身，那也就是说他是被排除在外的，他没有名也没有份。但是呢从第十一章开始耶弗他会有一个当士师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就是亚门人那时候一直在攻打以色列人，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让耶弗他有办法在这个人生里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我们也看到后面的第十二节开始，就是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那一路到第28节，那这个都是耶弗他去跟他们敌对的亚门人去谈判，那也去跟他们去讲理，到最后当然就是要打仗了。那29节开始，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那他就经过基列跟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那这个时候才有30节开始的耶弗他去向耶和华许愿。那当然如果从这个经节的记载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耶弗他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出战出这个战去打这个仗，就是说出来去打这个仗的心态。那小弟一直以来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在工作里面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座右铭，那我们的座右铭就会存在我们做事的原则上面。那这社会上其实给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很明确的名称，就是大家就说这个是人的底线。那你的底线是什么？有人说我谁都可以侮辱，就不可以侮辱我妈妈，这是我的底线。那谁都可以侮辱就都不可以侮辱我的出身，这是我的底线。但是应该没有人会去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出于神。所以如果从耶弗他的角度来看，他从出生呢就是不是一个被大家所接受的身份，那从小呢他就是被自己的亲兄弟所歧视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这些人会有求于他？因为这些人都知道他是黑帮老大，也就是说耶弗他可能在以色列这个基列地小有名气，那 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小弟一直在关注他的出生。当然我们往后面看十三章那边，其实看到参孙，参孙的出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就是一个系出主耶稣所拣选的这些正统，只是他后来走歪了，因为他是一个拿细耳人，那他是从小出生就被培养出来是一个符合教会规范符合圣经道理的这个人物。但是耶和华他是完全相反的，他我想他在这个虽然是以色列人的族群里面，他的出生呢其实代表了以色列人所不想面对的一个身份，就是说他是一个妓女所生的小孩。那为什么大家最后要来找他？小弟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所认识的神会不会是跟我们座右铭是相冲突的，就是我们的原则会不会就是刚好不是神要我们用来面对人，用来处理事情，用来面对你的人生的一个原则。对，我们可以去从耶和华他的角度去思考看看。那为什么小弟有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经节里面一直提到一直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三十一节耶和华他提到说他跟耶和华这样许愿，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读了这一段话，他说主啊，如果呢我能够在征战在人生的这个征战里面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什么，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打败亚门人，我的目标就是达到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那这个时候呢，无论神人从我家门出来呢迎接我，那这个就一定是你的耶和华的。那怎么样来归给耶和华，就是把它烧掉，献为燔祭，就是烧掉。那小弟在尤其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其实过往的时候都在想说，这好像没有什么不符合圣经的道理。因为第一个我们也看到耶和华他在二十九节的时候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他就是用这个借着神的灵趁势而作去做这个征战。但是无独有偶是在三十一节里面，他特别的去在祷告的跟耶和华祷告的当中去提了这个愿望。但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许这个愿好像没还愿也没差吧，这外邦人的观念是这样。但的确好像你答应过一个人去做，然后你没做到好像也没什么。那但是其实有时候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呢，在很多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是多余的。但是在某一个程度来看，小弟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个是我们看到神，我们认为神是什么样子就是就像耶和华他的眼中，他认为神只要能够帮助我打败亚门人，能够让我在以色列人当中出一口气，我虽然是黑帮老大，我有实力，但是我不被这些人所接受所认可，但是耶和华今天在我身上降临了他的灵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趁势而为，所以呢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大大的去让这些人对我的观感洗刷这些人对我的观感。所以呢他在许愿当中，他去跟耶和华说我要献燔祭给你，那不管今天是谁出来，我就是献燔祭给你。那后面大家应该看往后看应该也知道了，出来迎接他是他女儿啦，最后他把他女儿给献上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小弟就不禁想到说过去我的人生里面大概也是跟他很类似，就是说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太出身名门，或者是说一个在社会上是很有地位的一个身份但是在工作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很多人对我们的这些不谅解。那这个所谓的不谅解就是他没有必要为你感同身受去对你同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认可你。那举个比较直白的例子，就是可能我今天在职场上大家都会分门别类嘛那就像我们常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责备哥林多教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但其实在工作职场上其实大家分派系其实都很容易啦那什么叫工作派系，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我今天做事的方式，我看人的方式其实都大家的那个口味都一致。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在社会上我们可能常常都会遇到好像非我族类的就一定是敌人，那久了久了呢大致上这个观念就会带到自己的人生的那个判断的价值观里面所以我小弟应该是说在求学前就是在学龄前都没有这样的一个 自我意识，但是在开始求学一直到出社会工作，就开始慢慢的说，没关系，我今天吃亏，我被你欺负没关系，主耶稣一定站在我这边，因为我有圣灵，我有圣灵之后，我就跟神求，好、哦，就说如果神愿意啊，那让我今天能出一口气，那我出完这口气之后呢，就那些人就知道你是我的神，哇，我就是属于你的，那我就有办法扬眉吐气，好、哦。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就慢慢的这个志气就慢慢的 消弱了、哦、一直变成消风了这样。为什么消风？因为你越这样想、哦、其实这件事情反而越不是你如你所愿。那就像约佛他这边，约佛他其实最终最在意的应该是除了他人生的成就之外，应该最在意就是他的女儿，就没想到呢这个成就来得又来又快，但是呢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把他女儿献给神。所以就是我们人常说的人算不如神算、哦、所以小弟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认识神，是我们今天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处事啦、求学啦、工作啦、或者是跟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哦、我们真的是认识神要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吗？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每件事情是神安排的，没有错，如果没有神我们不会遇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是用什么角度去认识神？是因为我认为我遇到这件事情是绝对是因为主耶稣按照我的需求给的，就发现我越做这个结果就不符合我的期望，不符合我的需求，以至到最后我甚至牺牲了这些我的最一开始的这些资源，最一开始的这些能力。有些人说哎，我可能就像我以前哦，可能念书的时候英文还不错，但是全部科目里面只有英文可以，所以我也是靠着英文就是骗吃骗喝这样。在高中的时候，但是有一次哦，我考试出来那个答案哦，就怎么想都很怪。我的英文以前都是九开头的，满分100分了都九开头，就那次是考70几分，那我怎么想都怎么怪。后来我就去看考卷，后来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我都以为那个答案是对的，其实那答案都是错的，就是因为刚好那一次。可是我那时候很纳闷是，那我高中这几年来怎么会英文都这么好，但是呢就唯独那一次就是那个70几分。那后来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都会觉得我去补习我可以不用来教会，好，我可以不用去教会。为什么？因为我说别的科我可以不要补，但是我英文一定要补，因为我英文如果不补呢，我其他的科就拉不上来嘛，本来就不好，就不好拉不上来。那我们那个年代是用平均的，就是几科平均有达到一个分数加总数平均这样去做。那一直到我把这个英文这个科目哦看清楚的时候，为什么我补习那么久，但是我还是考这个分数，那次就特别奇怪。那刚好那一次呢遇到了断考，然后因为刚好是安息日结束后的隔一个礼拜一要断考，那我因为已经在一到五的那一次考试已经考得不好了，所以我心情其实不太好。后来要去教会的时候，我爸就在旁边就 murmur 一句，他就讲说你又考这么差了，你去教会回来不就要考更差。然后我就看着他，我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这个，可能这个就像约伯他这边记载，这个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哦，就是我就突然跟我爸讲一句话说，我今天有这个分数，我今天有这个成就哦，你看到这些成就都是帮你扬眉吐气啊。不然我爸不是那种书生世家出来，他就是一个公务员哦。他说我可以帮你扬眉吐气，让你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同事上面能够很开心，说我儿子很考试都名列前茅这样。我说你儿子今天能这样都是因为神，我就这样跟他讲，都是因为神。我说如果没有神，你今天也不会再跟我讲这种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从头烂到尾，你也不会跟我说你去教会干嘛，你只会跟我说你赶快去教会，不要念书了，浪费时间，对吧？我真的想法是这样。后来我那次真的去了那个中哎，我记得那时候是初级班，然后中级班前的初级班，最后然后就国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补习嘛，同学都补习，我也补习，那可是就我没去补习，我礼拜六就没去补习。后来因为我后来看考卷去了，为什么考70几分，就是原来这个我不会。然后一直到真的礼拜一段考的时候，就发现我不会的那个题目都出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才真正第一次认识神，说原来我以为我手上拿的这个牌就 就是资源筹码、哦、就像耶弗他一样，哎，捡到了这个刚好可以趁势而做的这个机会。那耶弗他呢就跑去做了一件事情，就跟神说，啊，你让我扬眉吐气，那我会来一定把我最厉害的献给你。那这个时候你听起来会觉得说、哦、好像很公平嘛，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什么是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就你什么都没做他就给你的，那叫恩典、哦、如果你今天拿这个东西跟神换，那就不叫恩典、哦、就是说我们不管今天呢是好人坏人，今天只要愿意把手上有的拿出来跟神换，那个都不叫恩典。你因为这样而得到的这些好处，那个都不叫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我们坐在那边只是因为神让我们知道他是神，那他给我们应许，应许就是你敬畏他，你照他的这个道理去而行，那他就成，他就会让你得着荣耀。那这个荣耀是什么？就是你心中的平安，平安到让你也发现，哎，我那次考完那个段考哦，还是上了学校的讲台去领奖，但是那种感觉你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什么感觉？你会知道那是恩典。因为为什么没有我考70几分的那张考卷，我就不会在一个周末之后的段考拿到超乎我意外的这个名次。那当然那一次之后我爸也再也没有讲话，我爸每次看到我要去教会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啊，书念完了哦，然后我就看他没有，我就出去教会了。他说书念完了，我说没有，我就去教会了。所以我那一次之后我开始慢慢去体会到所以应该是说认识神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里面永远是存在一种不是表面上的，那也不是私底下的，反而我更多时候会去理解这样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哦、那一直到出去家乡以外念书念大学，那念大学知道哦，大家以为念大学就更厉害了哦，没有哦，我人生的巅峰在高中了哦，上了大学之后一路往下走了哈、哦，那一直到研究所，那个也就不用说，连研究所都没念哈、哦，就出来工作。那所以我同学，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哈、哦，就是他也在我公司工作过，那他现在自己出去外面也是自己开业做他的生意了哈、哦。然后他每次看到我，在不同的场合看到，比如说在商务场合看到，人家说我介绍说哦，这个是我同学叫 Jason 哈、哦，啊这个是 Jason 哦，他很厉害这样，然后他就介绍他给我哦，这个是我英文叫 Andy， 哦这个是 Andy， 那这个他也是很厉害，在很大的公司工作。然后你知道我那个同学第一句话说什么你知道吗？啊这个 Andy 哦，我第一次看到他啦，虽然他是我高中同学，因为高中是跟他同学校，在隔壁班。他说我认识这个 Andy。哦、他很厉害的，都学霸，就高中都第一名，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啊，我呢我都不会，我就只有永远是第三名这样。他就跟我讲，然后那一天已经出社会，大概我记得我35岁的时候吧，第一次跟他相认。那高中毕业是18岁嘛，17、18岁，所以大概过了一倍的时间了，就是大概35岁的时候在第一次跟他相认。他说哦，原来你就是林信佑哦，以前那个讲台上面都听到你名字，哦，就颁奖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你讲名字。然后呢，我都不知道那个林信佑原来就是你。我心想说，我都站在讲台上，你没看到我吗？啊，其实他是第三名啦。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的逻辑就是，哎，这个人很奇怪哦，这个人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那可是呢，他说，哎，后来上大学就消，就你们就不见了，人就不见了，好、哦。那我就淡淡的跟他讲一句话，说我上大学之后我才开始进入我的人生啊，我就大学之前那个不是我的人生，那个不是我的。那意思就是说我进了大学之后开始面对了困难，面对了压力，面对了不如意，面对了这些挫折，一直到现在都是人生的挫折。但是呢这个挫折对我来讲呢，就是神一路上他所安排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我跟神说我愿意把我的最珍贵的东西给神，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神我什么是我最珍贵的吼。那当然这个事情一个过了大概35岁一直到46岁这中间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一直到46岁终于这件事情实现了啦吼。但是 其实你各位弟兄姐妹就会知道，在我从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中间啊，我其实一直都以为我的人生就是神给的礼物，我有好的工作，我有不错的这个薪资，但是那时候的我其实不满足，那时候的我只是在想，我要如何变得更厉害，我要如何变得更有名，我要如何变得让大家知道我啊，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我可能就真正的去面临到我人生最大的这个挑战跟压力啊。那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哈，我们看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二十九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二世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阿们。这是我在出学校之后进入社会职场的时候，我第一次所面临到的这个挑战哦。那但你从二十八节开始就会发现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神任凭他们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以前就在想，我可能在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尤其在职场上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做过一样的事情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面临这样的道德的困境道德的勇气的时候。那因为前阵子我们的那个公司啊，它其实有出了一些事情啊，大概就跟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熟的人也大概知道，那就是公司有几个有两个很资深的同事被告了他求偿金额大概就是20亿台币以上了那一个人就是要分12亿啊。那其中有一个我认识，他跟我同年，然后他又是台大毕业，又是学霸。然后他在公司，我没有看过他，没有看过他休假啊。当然我过年没进公司，我没有不知道他过年会不会进去。他就是一到日每天都会进公司，然后他住土城，每天呢6点就出门，然后7点就到公司。所以你看他永远都是第一个到公司，然后最后一个都大概9点10点他都还在公司里面。他是一个很任劳任怨的。那因为他服务这个客户大概也有前前后也是10年的时间。那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就是会跟他们一起配合，去出差，那我也跟着他一起出差。那我从旁边观察，他这个人真的就是很正直。正直就是什么？那些人要玩客户说，你下班了，来，我们去花天酒地，我们去，台语叫做林胖胖啦，我不知道大家听懂吗？中文叫什么？叫做声色场所啦，我们去声色场所，他。如果记得没错，他都不会去，他就是一个很闷的人。然后客户都会觉得啊，这个人就是给他这个工作交给他，就说这个公司他要找一个会计签证啊，找他签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这个人很正直，都不会歪哥的那一种。好，那这个案子呢，后来出现在就大概2年前到3年前的哈，就突然有一天呢，这个新闻就报说，这个客户我跟他去的这个客户。就掏空嘛然后股市一下蒸发就500多亿，然后所以呢，这个这个交易所他们就有一个投资人保障协会，他们就会提起一个公诉，就代表这些投资人，就我说啊，其实有些投资人他根本连财报都没看过，他就买了，对。那只要你提出你的那个股票有买卖的交易证明，就是你的存折或对账单，你在他就是公司掏空的那一段财报期间，你有买过股票，你有卖掉股票的这个记录都可以去登记，那他就会去帮你求偿啊，求偿完之后看赔多少钱，就分给这些投资人，按照你投资金额的大小了那我还记得现在是5月嘛我还记得去年大概 十月的时候呢，这个被告的这个我的同事了哈，他就找我去他的办公室了哈，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哎，我不好意思，我可以麻烦你一下，因为他那个案子其实并不是我经手，是我同学经手的，我大学同学，他以前我也是我同事，后来他就离开我们公司去业界了，他就说我可以拜托你帮我看一下，我就帮他看一下，因为那个是中国大陆的那个税务申报书，然后就看了一下，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很语重心长跟我讲一句话说，这有可能是假的吗？他就这样看我，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就说。有可能，但是这个申报书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的，就是都没有任何的证据啊，就是一个申报书而已，然后是一个银本。那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哎，他为什么这么在意？后来他就第二句话就跟我讲，他说现在这家公司哈已经被接管，就是损失惨重的股东接管。那股东呢委托律师去大陆呢去调这些申报书来，就发现跟他当初他在那个年在个就是那个他工作的那个年度调出来的申报书完全不一样，长相完全都不一样，公司名字一样，但是里面数字完全都不同。然后就跟我讲一句话，就说这有可能，这有可能吗？这有可能吗？好，那当然我有跟他讲说，其实大概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但结论是呢，他只有淡淡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人生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有这件事情会在他的人生的这个旅途上出现。那你说他是意外吗？绝对不是，因为他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好，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小弟就站在，因为他跟我年纪，就我们是同年，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因为已经到二审了哈，二审已经判下来了，因为他是先提起刑诉，刑诉判定之后才会进行民事诉讼。刑诉的意思就是说，他确定你就是有罪，但有罪有两种了哈，就是说这个罪呢是到底是。你的行为造成的别人的这个权利受损，比如说我买股票，那你今天签了一个假的财报出来，那被告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反正我财产投了我赔了，我就要找你赔。但是刑法上面的呢，他的角度是反而是已经违反这个财务报表签证的这个公信制度，就好像法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法官自己做伪证，然后去，采用伪证，然后去判别人错，那法官自己本身也是有刑法的问题了哈。那他就一直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可是你想想看，一个人他从大学，然后一直到他担任这个签证，那个时候他是45岁，那。你想想看，这养成教育从像我刚刚讲，我那个大学毕业，我的成绩就一路下滑，就是一路都下去，然后我就也没有做签证，但是我是同事，但是我就是做税务，我也没有做签证，但是就是一路下滑，大家就说那你怎么不像我那个同学啦，每次都跟我说啊，这个李信佑这是学霸，这个他就是做签证的然后他就会这我讲回到这个我的同事，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其实啊，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人生。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啊就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在罗马书的一章小弟其实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外邦人，你在外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分辨的点是在哪里，就基督徒不做坏事，但外邦人会做坏事，就是这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境是基督徒不会做坏事，外邦人也不会做坏事，但是呢，基督徒做的事情跟外邦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人生里面可能先去理解，我们认识神，我们是认识神，还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神，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神的话，我的解读上是，我觉得应该这样才符合我对神的崇拜敬拜，就像耶和华他。我要献一个人， 这样才符合我对神 的这个虔诚、哦、你今天给我这个能力，我就你有这个能力帮我达成这个目标，我就给你什么样的、报酬。第一个献燔祭是不能用人献燔祭啊、哦、这是利未记里面写得很清楚。第二个，他献这个女儿给神这件事情是蒙神悦纳的吗、哦、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29节这边他就记载，耶弗他如果把他女儿献给了神，那究竟是他在敬拜神，还是他只是在凭他自己的纯邪僻的心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个小弟今天想要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阶段去跟大家分享。所以小弟有时候也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事情太过绝对。什么叫绝对？就像我那个同事啊，他说这公司，当然很多人啊，我必须讲，非常多人在问我说，这家公司是真的是都做假账吗？那小弟只能跟你说，这件事情的真实存在。但是你说这个公司他出事，到从一开始他接触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这公司不是他昨天接的，也就是说，他45岁出事。他35岁，就在小弟35岁，我跟他一起进这个职场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家公司了。所以我常常跟他去这家公司，那个财务长，那个公司内部所有的稽核全部都是台湾人。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们就是想要做这件事，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去布局做这件事情。那你说我的同事知道吗？我凭良心讲啦，多多少少应该都知道，不会不知道，只是你心中的那个想法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啦、啊。因为我那个同事也蹲了很久了哈、哦，因为他的师傅啊，就是另外一个会计师了哈、哦，被告的那个会计师，他一个是师，一个是徒了哈、哦，师徒。那个会计师就他师傅呢，35岁就开始签证了，然后他被告的那个年度他几岁？被告的那个时候他是50岁而已，所以他已经签了15年。赚了15年的钱，但是这一位我的同事呢，他才刚升一个会计师签这个字，但是你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其实小弟觉得，就像我这边说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看这段经节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有感，就是你的外观跟别人看起来其实都一样，但是你自己是不是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神的这个律例啊、训诫啊放在旁边，其实这是我们可以去好好去想一想，因为这种对于神的道理的遵守，源自于一个观念，就是你认识这个神要到什么程度。好、哦，就是说你只知道说哦，我知道了那个叫林信佑，但是你真的认识他吗？啊，就像我举个例，很好笑的名字，大家都认识郭台铭嘛，哈、哦，都知道郭台铭嘛，那大家跟他很熟吗？没有人跟他熟。但很多人就会让你知道说，哎，我认识郭台铭，来照片拿出来给你看，郭台铭跟我一起去照相，或者是说，哎，郭台铭的谁谁谁跟我很熟，好，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我们跟神是神在我旁边照这张相，哦，我跟他很熟，我跟神很熟，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场所告诉他说我很熟，做一个基督徒嘛？大家说，哎，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很厉害、很棒啊？这样都是看耶和华在我旁边。哦，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圣灵，我们可以去跟人传福音。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想一想，不是说我们的标准要很高，而是说我们真的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所以这个是小弟今天第二段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节。哦，那我们再往这个哥林多前书的4章7节，那小弟也在想，关键是什么？就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神？哥林多前书的4章7节，这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所提到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阿们。这时候呢，其实保罗在提到说，使徒是作为一个基督的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能做事，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意愿，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回想刚刚我们看耶弗他的例子里面，他其实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 达到他就是一个交换的等价交换的概念。所以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这边写到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当我们要作为神，就是第四章第一节说，人应当以为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管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内心的出发点都是先回去问神，先回去思考说，那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还是我只是借着神的名字在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这个角度的话，我们真的认知我们是基督的执事，那接下来你遇到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用一个很超然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什么是超然？就像我说的，小弟呢大学毕业之后出工作，每况愈下。以前学霸不能保证什么，你去了学霸你会发现，哎，那边工作的人每个都比你 还厉害，然后每个人都牛鬼蛇神的，每个人都你玩不过他们的。那我们常说里面有小狐狸、老狐狸、大狐狸、女狐狸、老狐狸，全部都是狐狸，没有一个正常人啊。但我这样讲不是负面的，我先承认曾经不是负面。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工作本来就是需要狐狸才能工作。各位可以想一件事情，作为一个清洁队员，连3000公尺都跑不完，有办法做清洁队员吗？我想可能大家觉得哦，这个可能应该不行。但是会不会有人去做清洁队员，他3000公尺都跑不完？有，就是老狐狸，因为年轻的时候可以，老的时候不行。那谁去跑3000公尺？当然是别人。所以你会发现，在社会上很多的角落里面，社会上很多的职场里面，其实存在的意思，我们人的其实常常都会用一些特权，会用一些社会上的这些地位。那有的时候啦，就是说你可能工作的时候发现，神特别照顾我，神让我得到这些便宜。那你那时候就像我们刚刚看罗马书了，那人的心就偏了。那因为他心中呢，他认知的神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在保罗这边提到说，我们是领受的。什么是领受？就是我们也没有要，他就给你了，那就是领受。那你领受的呢，这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就是这些人的恩赐啊，这些人的能力啊，都是属世的能力，都没有什么好自夸。可是保罗去提醒这些人说，你们会去轻看别人，团体里面即使是基督徒，即使是这个教会里面，你都会去轻看那些没有势力没有资源的人。那你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你就是刚好名门世家，你有办法做这件事，所以你没有什么好去欺负别人，作为欺负别人的这个理由了。那我们可以再看那个提摩太的前书，一样4章7节。前书4章7节，小弟儿子有时候常常会问我说，学校的老师啊，学校同学啊，都常会跟他说，你这样你很爽，你都不用上课就可以拿毕业证书。那我儿子后来就很受伤了，他说我不是特权，因为我根本读不了书。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有些学科还不错，但是他就只能拿60分，他这个分数就没有办法动。那我有时候会跟他讨论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个4章7节。四章七节说什么？他说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认识神，弃绝那世俗的言语跟老妇缥缈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人的话永远都存在的一种原生的意念，就是仁义。人的话里面常常都是有仁义的。什么是仁义？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今天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好，就是让你差。第二个，我没有这个意图，但是我只是想要发泄我的情绪而已。所以更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面对的同事、学校的同学，这些周遭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包括家庭关系也是，我们常常都会发现周遭的人、家庭的人，有时候不是给你鼓励，是给你漏气，都一直给你这些负面的东西，让你去接收这很强迫接收这负面的东西。但是神透过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们弃绝的是什么？要弃绝的是世俗的言语跟老妇缥缈的话，都是话， 那世俗的就是你从外面接收的，老妇飘渺的话是什么？是一个传统，在那个年代里面，因为是个母系社会，所以你所有的观念都是从妈妈的这个性别所传承下来的。好，作为一个爸爸，除非是说他像单亲，不然其实在社会的分工里面都是母亲在带这个小孩，建立家庭观念，让这些家庭观念存在这个社会里面，让他们去运作。但是其实在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如果你想要敬虔，你想要在敬虔上有份，好，他说凡事都有益处。那这个凡事的意思是在敬虔上面去琢磨。好，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耶伯他，什么是世俗的言语？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把人当祭品献祭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基督徒做的，也不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做的，是谁做的？亚门人。亚门人拜的神就是把人当祭品去献祭。那各位回想看，一个耶伯他有神的灵感动他，他告诉神说，来，你感动我，我给你一个回报，我把人献给你，那个人是填空体，我把人献给你。所以就呼应到罗马书里面第一章提到，你心中没有神，他就让你自义而为。所以在四世纪总共21章，四世纪21章里面，小弟很喜欢念四世纪，很喜欢看四世纪，因为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写照。那最21章的最后一节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没有王，没有王，然后每个人自义而行。那你看英文他所谓的自义而行是什么？他只做他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他只看他眼中他只做他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他的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怎么来的？这边提到老父的言语，世俗的这些言语，还有老妇飘渺的话。什么叫老妇飘渺的话？那你要成功出人头地，就要干掉所有的人。进了公司里面呢，对，看老板每天出现的时候就给他恶意奉承一下，就抱他大腿一下。那你觉得这个观念，不要说基督徒啦，也不要说世俗，是不是接受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去想一想，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也是不能做这件事情。那有些人天生就是光讲一句话，老板就很喜欢他。老板说我喜欢你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长得帅。我喜欢你没有什么原因，你讲话的声音很好听。我公司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人，带有磁性。然后呢，客户一看到他，老板一看到他，哇，就上头了哈。现在的俗语就是上头了。哇，这个人讲话我就中了。就晕了啦，我没有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屁话我都听，这样，真的有这样的人，职场上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你说他有什么专业吗？没有啊，他没有专业。什么叫没有专业？因为他也不靠这个在生活的，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小弟今天想要一个这个认识神这个角度，就是说从耶弗他是神所拣选的，就像我们是彼得前书的2章9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神所拣选出来一个君尊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跟耶弗他一样？他是士师哦，然后呢，他去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说：“我今天打赢了，我就把人献给神当祭品。”所以没有人告诉他这样是错的，因为他也以为这样是对的，他都以为这样是对的。然后以至于后来神就让他真的遇到了打胜仗，因为那个本来就是神的安排嘛。所以各位可以从事后诸葛去想一想，他没献这个祭也会打胜仗啊，那为什么他要献这个祭？那一般我们通俗的说啊，就假搞嘛，就是。但是你要想一想，是假搞吗？是真的自以为是啊？假搞台语中文就是自以为是吗？没有，他只认为这件事情他就必须得做，神只是来附和我，神你愿意陪我那很棒， 我把这个人当祭品献给你，但是呢，你不愿意陪我没关系，我就是要这样干，这没有什么第二句话。所以有时候包装这件事情呢，每个人都会做，但是基督徒更多时候是透过圣灵去面对我们的信仰。那小弟今天想要用认识人这件事情跟大家做很简单的分享